大家好，我是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龚梦，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关于减少孕期饮酒的治疗方法的系统综述。一些循证医学综述的主题横跨多个综述小组。2024年4月的一项关于孕期停止或减少饮酒的干预措施的综述就是如此。它与孕期与分娩以及药物与酒精这两个综述小组都相关。该综述的作者是来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 Julia Sinclair， 我将在此播客进一步介绍该综述。酒精是一种小分子物质，一旦被吸收进入血液，就可以到达身体的各个器官，子宫也不例外。在子宫内，由于胎儿对毒素高度敏感，酒精会影响发育中的胎儿。在诸多社会环境中，饮酒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行为。尽管大多数人的饮酒量被认为风险相对较低，但现在普遍认为根本不存在安全饮酒量，尤其是在怀孕期间。酒精的危害涵盖对身心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还包括对个人以及社会更广泛的负面冲击。酒精对孕妇或未出生的胎儿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酒精的剂量以及接触方式。这是首次开展的系统综述，研究药物、心理干社会干预、教育干预等治疗方法在孕期戒酒或减少酒精摄入效果。综述作者考察了各种结局的影响，包括戒酒的受试者数量或比例、戒酒天数的数量或比例、每周的酒精摄入量以及有效问卷的得分。综述作者检索了8项随机研究，涉及近1400名在孕期有饮酒行为的女性，其中6项来自美国，1项来自西班牙，另1项则在荷兰开展。在2项研究内，几乎一半的受试者被诊断出出现患有或曾患酒精使用障碍。所有研究都聚焦于心理社会干预的有效性，以帮助孕妇实现并保持戒酒状态，或者至少在孕期减少他们的饮酒量。综述作者发现，短暂的心理社会干预提高了孕妇保持戒酒状态的比例。然而，有关对每天饮酒量的影响的证据比较不确定。最后，综述作者发现，值得肯定的是，孕期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短暂干预，对完成治疗的女性人数并无明显差异。然而，遗憾的是，因研究数量少，且各研究在受试者类型、干预措施以及结局指标方面存在差异，削弱了我们对研究发现的信息的可信度。综述作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对此加以改进，并希望这些研究能够使用一致的酒精摄入量的测量方法，如每个饮酒日的饮酒数量，提供关于孕前、孕期酒精使用的详细信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证据的信息及后续更新，只需登录 CochraneLibrary.com 检索 Alcohol During Pregnancy 即可。